首先恭祝大家新春愉快，今年大大蒙恩，而且在主里面更加给我们有他的平安跟喜乐在我们心中。我们大家一起彼此勉励，更发激发爱主，服侍主，将他的福音传到地极，好吧？谢谢大家。我们知道我们一直在思想的希伯来书，大家都知道希伯来书一直讲的是信心，所以在这个系列里面的时候，我们一直想到不是别人的信心，乃是我们自己的信心。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一直讲的时候，你会发现希伯来书的作者一直的在慢慢的让我们晓得如何将我们的信心更加能够更加的纯净，更加坚定，更加美。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他一直讲有这个神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呢是用其他东西在架着，不是真正的很单纯的主里面的一种信心。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一样一样的把那些都挪开，要我们看到我们唯一的真正信心的根基是耶稣基督，而其他那些东西都不重要，这些东西都没有那么美，只有耶稣基督是唯一我们信心的根基。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我们在很快的就是想到我们在这个过去的日子里，我们讲到如何希伯来书作者说我们不能有些人就是用的信心在天使上面，因为耶稣远超过天使。在第一个警戒里面讲到 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只有耶稣基督。所以如果这么大的救恩，如果天使都传讲，先知都传讲，如果我们还不信的话，我们怎么能够陶醉呢？我们怎么能够来到向神来到能够评理呢？所以有天使讲完之后，讲到摩西。上一次我跟大家分享摩西，因为摩西是以色列人的民族英雄，在也不单只代表他的民族英雄，也代表律法，所以他的摩西对于当时的人的影响力 很深，也有很多人的信心是放在摩西身上。所以再一次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耶稣远超过这一切。而在这一段的最后一段，就是第二个警戒，也是第二个劝勉，也是我们今天所看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第二个劝勉呢，讲到安息。这安息跟信心有极大的关系，所以不单只是相信主耶稣，而是真正那个信能够信得踏实的话，我们要理解这个安息是神的安息是怎么回事。所以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虽然我们有限的时间里面，但是也容许我这个讲的可能比较快一点，但是这一段里面呢，实在是很宝贵的一段的这样警戒中间呢，是我这个在我们的看圣经的时候呢，如果你把它分段的时候，你会看得很清楚呢，其实是它是分三段，它前跟尾呢都是讲到我们对神的话，而中间是讲到呢真正得到安息的途径。所以这个好像一个三文治一样，加的上面加的下面加的中间，所以我们看这一段经文这个警戒里面或者劝勉里面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先要讲到我们对神的话的一种的态度，然后结尾也讲到神的话的那种活泼有力，但这夹在最中间的重要的是讲到我们如何找到这个安息的途径。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到这样对神的话的时候，他举出三个不同的方面，你大家也知道我平常跟大家讲，在圣经里面我们看经文的时候，我们在分析的时候，我们会了解这种叫做平行句，就是 ABA 这种平行句，第一跟第二，就 A 跟最上第一段跟第三段是呼应的，而第二段呢是中间是加强的。所以这一段在这个中间呢有三组重要的三段。在第一段里面，我们大家所读的经文里面的神的话语呢，这次讲到呢，在这里讲到是百姓如何在旷野的时候试探神，心中刚硬，不相信神。所以在四十年之久之中间呢，神虽然不断的告诉他们他神对他们的爱，对他们的照顾，对他们的应许，但是他不相信。神用这段历史来讲到他中间的不相信，所以呢。讲到这个中间的时候，所以他们断不能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然后在第二段里面讲到如何能够让这段时间里面呢，让我们能够彼此劝勉的那个中间呢，有三样东西。第一个呢，叫我们不要叫我们禁止防止那些不信的恶心，就是有一种不信的那种的逆念在我们里面，而我们要相信，趁着有今天， 彼此劝勉，一有机会我们就彼此劝勉，彼此帮助。我们更加需要有个坚定的信心在神里面，这样子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有份了，我们是基督的一部分，我们活在基督里面。再跟着有六个羞耻性的问题，大家知道什么叫羞耻性的问题吗？就是不需要答的问题。你妈妈跟我妈妈跟你讲的时候，你知道我为辛苦为谁，我是为谁吗？你最好就不要答，因为你知道的答案是什么，对吧？这叫羞耻性的问题。所以耶稣这个神用了六个羞耻性的问这个问题，自有自能够这个问题都已经有答案在那里了。所以在这个羞耻性的问题，神说那时候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都知道。马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一个这个里面，岂不是跟着摩西跟埃及出的众人吗？很清楚地讲到这羞耻性的六个这个问题呢，其实神就好像在辩论中间，好像再一次说明跟他的百姓，你明白这神在四十九之九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那些人吗？那些不相信的不相信神话语的人，得不到神应许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所赐给他的安息，是谁呢？不是那些不信的人吗？所以神再一次用这个六个问题可以看到指出，在当时候在迦南地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已经应许他们有美好的迦南美地，神只要他们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人去迦南美地看一看，去体验一下那个地方有多美。而神已经说，哇，这块我已经应许你们，这些东西我已经帮你们安排好，你们就可以得着。所以迦勒虽然那个时候只有他跟约书亚两个说可以，神既然应许了我们就可以得到，不管那个地方的人是怎么个情况，但是神应许过我们的一定能做到。只有他们两个人，但是其他的人却有相当不同的反应。不行不行，我们不能去，那里的人太强大了，那些诚意太强大，我们没办法攻击。我们看我们好像蚱蜢，我们看了我们好像蚱蜢一样那么小，我们哪个能胜过啊？太多的难处了，岂不去送死吗？这一群的人没有办法相信神，这一群的人因为没有办法相信，不但是他们在那里不能够相信，他们痛哭流涕，他们灰心失望，应该是欢喜快乐的时候他们灰心失望，应该是他们已经抓着神的应许说我们可以胜利，我们能够得到，相反的他们得到的是何等何等的失望。而且逼迫迦勒，用石头打迦勒，觉得这个不可以相信。这是四十年前，这是神所说的，在旷野的时候你们如何不相信我的话，不能相信我的话。然后神指出一条途径，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现在我给另外一条路，你看着这条路，要走在这条路上，在这条路上的时候，你会看到你如何那个头尾留意在第一节跟第十一节的时候，都是有同样的意思，我们要战战兢兢地进入这个安息中间。然后呢，再看到如何讲到安息的需要我们的信心，然后他举出安息的这个例证有什么例子，然后他告诉我们有另外一种的安息。在这一段中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出那种平行句的那种的层次，你可以更加理解这一段经文里面它有一段一段一段一份一份一份的了解。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讲到，你们既然留下来就进入他的安息的应许，神已经应许了我们有安息，所以我们在应许的他的应许之下的时候，我们能够再一次理解神为我们安排，就好像当初神应许他的百姓可以进迦南地一样，我们需要的是相信。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如何看到这个指的这个途径，既然有神给我们的应许，神说 yes 可以，我不单只是要你们，我希望你们能够进入我的安息，但是我神说让我指出一条路，中间的途径中间有这个应许之后，你要有听到以信心的调和。什么意思？当你听到这个应许之后，你要有信心去相信，你要愿意活出来，你愿意接受， 愿意踏出那一步。如果你不能，你听得到跟你的信心不能够结合的话，你只是头脑上认识，你这个信息对你一点用处都没有。除非你在生命里面，你可以用信心调和，可以试验出神所做的真实事实的。你跟我的生命里面知道这真是事实，在我生命里面证明了，这就是听到跟信心的调和，这样子我们才能进入安息。所以神呢跟着讲了几个例子，又讲了举了两个例子。这安息的例子，第一个用他创造的，这创造神说他在六在他七日创造中间，他做工六日，直到第七日休息了，不是神累了，乃是神要告诉我们生命的节拍，要为我们立定在我们生命里面是如何的过我们的生命。六日我们在神面前操劳，第七日，这一七日是圣日，这一日我们需要为神的预备，这是生命的节拍，这是我们生命需要有的这个程段。第二，他用的例子就是约书亚，我刚刚所说的例子，在耶利哥城，在打所有的战争中间，他们专心跟从以色列的王神，他的国中就太平，神为他们征战，他们不必做任何的事情，围着城绕了七天，那个城墙就倒塌了，他们没有任何的磨练，他们没有任何的需要做什么事情，因为神为他们成就一切。所以神的安息是神已经为我们成就，已经知道告诉我们要怎么去做，而我们并不能够去做到。如果我再实际一点举一个例子，我们再用我们今天的例子，假设有说我允许你来，我允许方弟兄，我说方弟兄我呢明天我煮个大餐请你来，丰富的宴席，对不起，我用方弟兄做例子方弟兄就说，问问邓传道，王牧师会煮饭吗？他会煮菜吗？邓传道说，哎，可以，他会煮几手蛮好的菜。好了，那但是这个方弟兄的心里有点不踏实。我讲了话了，我说英雄绝对是再好的菜，而且呢，你不需要开车来，我有这个专车去那里接你过来，很好的应许。需要信心，需要他知道他从来没有吃过我煮的饭，从来没有煮过我做的那菜，也不知道我的这个有多丰富多美，我就告诉他有多丰富有多美。但是他下午两点钟想还是先吃点东西，因为今天晚上呢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吃，所以两点钟的时候吃点饼干，到了四点钟的时候想想还是不行，还再多吃一点，所以再吃一个这个即食面，吃了就吃了。然后到了六点钟，哎，王牧师车子还没来，不行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还自己打个的去吧，去王牧师那里。所以车子来到那里接不到人，但是来到这儿，真是丰富的晚餐，极丰富，但他吃不下，因为他已经吃饱了。他到那的时候，在这么美好的宴席上，他享受不了。他的心中呢，只是怨恨，那时候为什么我要吃那么多东西呢？为什么我不能相信？对不起，方弟兄，我不是意思不是这个，我用你做例子。神的应许就是这样，他应许以色列人的一切的丰盛，一切的东西，一切人我们不相信，我们想着自己就方法，想着自己的东西去做，想着神的安排绝对不完全，或者我们对神的信心不够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做好多好多好多的东西，所以我们享受不到神给我们的安息。刚刚我说的这个例子也是我们经常所经历的例子。所以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跟希伯来书的读者一样，我们得不到那个安息，我们觉得好挣扎，我们觉得好辛苦，就算在教会中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一样的觉得那种，因为我们享受不到神给我们那种的安息。所以在希伯来书的讲台中，是另外一种的安息，这种的安息是神赐给他子民的安息。这种这安息呢，是因为进入了安息呢，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在了解这个安息的时候，是如何了解在我们中间经历到神的力量，神的推动，不是我们的力量， 不是我们的推动。这一个字安息，这个字 catapults， 这个字意思是什么？好像帆船，帆船不是你的力量去划桨，帆船是风的力量。当你在这个帆船中间的时候，你这船被推动的时候，是这个风在推动，不是你去划，你不需要划，但是你要相信帆船。所以这一个字，当然安息的时候，是你这不是什么都不做，安息不是什么都不做，安息而是在这个中间，你体会到真正推动你的做一切事情的是神的力量。这个是极大的奥秘。我们都喜欢自己做自己的力量，我们都喜欢自己用自己的去做，因为怎么样，好像觉得靠得住。其实真正晓得神的安息是再一次在无论在什么事上，我们所经历的是神大能的力量。 catapults 能体验到那种的力量，就明白耶稣所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在你们在安息中间的时候，你们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你们会感觉到这个力量是后面推动你。你的工作可能还是那么艰难，你的生活那么艰难，但是你不觉得吃力，因为神在推动你，神在加添力量给你。这个叫做安息。耶稣说，我心里如何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必得的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担子是省的。因为我们的主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更加理解这种的安息在主里面是完全体会到经历到神那种的大能。所以这个英文字叫做 rest， 当我们接力进入这个安息的时候，再次想到如何是依靠神 reliance， 经历神 experience 神，经历他 submission 顺服神，而最后 trust 相信神。这个 rest 这个休息，这个安息这一个字 rest 这一个字，是的，是的，我们学习在生命里面晓得，原来在我们生命里面推动我们的是我们这伟大的神，是我们耶稣基督在做一切的事情，多美妙。我很喜欢马丁路德讲到安息，马丁路德讲安息，我觉得他完全体会到那种安息的那种意义。他说安稳在主里面是耐心等候他，在希伯来文中间的意思是安静在主里，让主塑造你，别动，他会塑造你成为一个正确的样式。你记得吗？我经常在理发的时候呢，我喜欢动来动去的，那个理发师叫别动，我在帮你剪。我们就喜欢动，在主里面安息不是什么都不做，在主里面安息是让神在塑造你跟我，经历到他所做的，让他修剪，让他塑造你跟我的生命。所以在安息中间的时候，我们再会体验到一些东西是我们平常体会不到的。别动，别动，才会体验到神。然后最后一段讲到另外一个神的话语，前面讲的神的话语是我们心中刚，以前我们的祖宗，我们的祖先，我们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心中刚硬，不能够接受神的话。然后最后一段讲到神的话语的是神的话语如何的大有能力，如果是活泼有力，我有功效的。在这一段里面，你就看到神的话语中间讲到它是它的活泼，它的能力，化成的话语是一个极有能力的一件工具。它能够刺入我们骨髓跟关节的骨头，就最亲密的地方，最难破开的地方，神的话语可以破开。就算我们心中的意念，我们的心中的主意，神的话语一样可以将它分开，将它破开。所以我们在这一段里面，神的话语说让我们知道，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读神的话语，为什么我们每天要读神的话语。其实神的话语，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想的是我们增加神的知识，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在修剪我们， 神在用他巧妙的刀在切割我们生命里面不需要的东西，肮脏的东西，阻碍我们的东西。我很喜欢 Chuck Swindoll， 大家都知道那个讲员是 Chuck Swindoll， 他讲一句话，他说有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读圣经呢读过圣经全本多少次，他其实重要的呢不是我们读过圣经多少次，而是圣经能够读过我们多少次。所以当圣经读过我们的时候，神将我们的生命里面再用他的话语来到洁净，来到修剪，这是更加重要。我们以为我们只是读圣经的话语是增加一些知识，相反的，我们在被神医治。当我们读神的话语，以上神的话语再一次为你开刀，心中黑暗的地方，污秽的地方，仇恨的地方，不属神的东西，让神隔去，让神这个道路。所以因为这一段圣经也讲到，我们一切所做在神面前是会赤裸敞开，没有一件事可以在神面前隐蔽的。所以唐崇荣牧师当他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就引到以赛亚书第三十章，在他的希伯来书的解经里面讲到，有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重要的四个他所讲到的归回，就是我们说的 return 或者 repent， 安息，如何这种的享受神里面的那种的力量的推动，充满加力，平静安静在神面前，安稳相信 trust， 刚刚我说的 rest。 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在服侍主的，我们在我们生活家庭生活里面，我们如果体验到神那种的安息的时候，我们可以要做很复杂的事或者很辛苦的事，但是我们不会觉得辛苦，因为神的力量在推动我们。我们越是愿意放下，让神去帮助我们，推动我们，加添力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越能够体会到他那种的安息。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相信，当我们不相信的时候，我们体验不到，这是信心的很重要的一课。苏格拉底是一个出名的哲学家，大家都知道。所以苏格拉底当要召集 他的学生的时候，很多人都愿意跟他做学徒，因为他是一个出名的老师。所以在这一般的学徒中间的时候，他上课第一天他就跟这个他的学生们说，他说我只要你每天做一件事，你们呢的手呢向前面甩300下，在后面甩300下就可以了。这同学们听到就觉得怎么回事，我以为他要讲什么的伟大的学问呢，给我们有多少的经典呢？没有。苏格拉底说，记得每天前面甩300下，后面甩300下，记得了，每天做。你想想有多少学生会做，做两天，做一个礼拜之后，这奇怪，这老师叫我们做这个做什么，这哎，做一年之后，苏格拉底回来，全班中间只有柏拉图一个人还在做每天300下，后边300下。所以他只是唯一他的学生后来能够继承他做他的学生，而成为接受第二个出名的哲学的人物。很多时候要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理解的时候，我们很会自己出主意，就为什么要一定要这样做。其实苏格拉底要他理解的，要他的学生理解的，是你要相信我，我讲的话你都不相信我，我教给你的你不会学得到。柏拉图完全相信， 就算他不能够理解他要做的，不能够知道到底这个跟他的学问有什么关系，但他照样做，因为他绝对的相信。在这个中间，也是他唯一的学生，后来成为出名的哲学家。弟兄姐妹，我们经常说，牧师，我们鼓励你们读圣经，每天读圣经，每天祷告，在主里面参加聚会，做这些，你会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不是一定要这样做？所以有很多人做做就不做了。弟兄姐妹，在主内安息的信心，是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去做。在我们在经历神的时候，神给我们的力量推动我们，我们享受到神的力量跟我们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什么叫做安息。而在安息中间，我们经历到神何等何等的美妙，在各方面他给我们的医治，给我们的充足，给我们的安静，给我们中间那种的平安喜乐，只有我们自己去体会，只有我们自己在神的话语能够站得住的时候，我们才会体会到。愿我们今年中间，我们弟兄姐妹大家都能够体会到神的安息，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靠着神的力量去做。我们在神的力量推动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一点都不辛苦，而且荣耀归给神，因为不是我们有什么荣耀，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神他做了一切。 Amen。主啊，我们再次感谢你，愿你再一次 给带领我们进入你的安息，愿我们相信你的话语，将你的话语深深地藏在我们心中，我们每天思想，每天在你面前能够追求你给我们应许我们的安息。主耶稣，你是我们唯一安息的主，我们愿跟着你，学你的话语，学你的一生，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